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的第二十课，我们上一次讲了以赛亚书的40到55章的基本内容，跟他的4首仆人之歌大概的范围，然后也总括了40到55章提到的关乎神的属性，包括他是创造的主，既有拥有的主，包括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也指出了神是预知未来的神，同时也是能够也愿意拯救人的主。那今天第二十课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讲章基础经文是以赛亚书的55章6到13节，以赛亚书55章6到13节。我不晓得你有些时候生命会不会遇到一些难处，觉得很困难，或者是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心情陷于低谷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向谁，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呢？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就提醒人，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寻求主，就是以赛亚书55章6到13节的经文的重点。为什么人要寻求主呢？其实这段经文就交代了三个原因，其中以赛亚书的55章第8节、第10节跟第12节的原文第一个字其实都可以翻译为因为这个字。人要寻求主，第一个原因就是记载在55章的8到9节，人要寻求主，因为主的道路是超越的。第8到第9节说，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两节经文用了天跟地的对比来指出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怎么远远的超越人的意念跟人的道路。根据旧约的记载无论是个人，好像是约瑟的生平，但以理的际遇，无论是国家，好像以色列的前途其实都在神的掌控当中。人不能够预知未来，神却早就知道一切了。曾经听说一个弟兄的经历这位弟兄十分的爱主，凡教会举行聚会的时间呢，他都必然会出席的。其中一个晚上他的教会举办一个培灵的聚会，可是在同一个晚上又刚刚好是几年一次的世界杯的球赛总决赛的直播的晚上。这个弟兄当时候心里就在挣扎，我就只确实这么一次教会的聚会吧，没关系的。于是他就下了决心， 下班以后呢，就赶回家看球赛。怎么知道啊？他的车子开到教会门口，忽然之间没法发动哈、结果就不得已停了下来哈、他本来是打算哈、从教会的后门去拿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到车上来哈、因为他知道假如他走教会的大门前面的大门，他就一定碰到牧师哈、所以他就打算从教会的后门去进到教会拿一些东西。结果他从后门进去教会的时候，刚巧牧师又从后门出来见到他，因为他常常每一次聚会都来参加的，所以牧师呢就误会了以为他是来参加聚会的，就跟他打招呼说，哎，某某，你一定是来聚会的吧，来帮帮忙因为有一个肢体呢他临时不能够来做接待你就顶替他好了这个弟兄呢不好意思从实交来唯有硬着头皮替教会做接待可是结果呢，当天晚上他听了讲员的信息之后神呼叫这位弟兄奉献自己全时间来侍奉主这个真实的个案让我们看到神的意念实在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人要寻求主，因为主的道路是超越的。这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要寻求主的原因。然后根据这段经文人要寻求主的第二个原因就记载在55章10到11节人要寻求主因为主的话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必然要成就的。55章10到11节我们假如在之前也按照原文的用字加上一个因为的字眼，经文就是这样讲的人要寻求主，因为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两节的经文也是用了比喻的手法。55章10节用了雨穴的比喻来带出神话语的有效。雨穴的目的是要滋润土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生长，使人有粮食。同样的，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神所喜悦或者要成就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包括什么呢？这两节经文没有说清楚不过呢，上文53章10节就两次提到神喜悦的事，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眼喜悦。53章10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边就提到神所喜悦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将弥赛亚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假如我们接受以赛亚书是关乎弥赛亚的预言的话，神所喜悦的事在这一节经文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人的死，而且是他独生爱子的死。在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没有明朗化之前，这是很荒谬的， 不合逻辑的喜悦，神怎么会喜悦一个人的死，而且是他独生爱子的死呢？可是先知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神喜悦的这件事情是还没有成就的。无论如何，今天神已经将他的爱子也赐给我们了。这样的一位神的话，我们又岂能信不过呢？相反，人的话就未必能够成就，也相对地不可靠。今天多少人基于不同的动机原因而对我们或者是我们对人做出承诺，又有多少这些承诺会兑现呢？有些时候呢不是不想兑现，而是有没有能力兑现的问题。在很多年前的911空难之后，某一个航空公司他就寄了一封电邮给他所有的客户。在这一封电邮里面呢，这间航空公司就很肯定的应许说，我们会保障所有旅客的安全。我是这个航空公司当时其中一个客户，读完他那一封电邮，那么肯定的应许说我们会保障所有旅客的安全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感受啊。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他不讲我还觉得安心一点，看到他这样讲呢，我还更加的担心，因为我就很深的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保障他所有旅客的安全。包括着55章6到15节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个大的40到55章所谓的第二以赛亚的段落。在这个大段落的开始，像我们上一课提到的，其实就是强调神的话的永远坚立，不只是强调神的话的永远坚立，而且是将神的话的永恒性跟人的短暂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在40章6到8节经文就说，有人声说你砍教吧，有一个说我砍教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人要寻求主，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主的话，也唯有主的话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必然要成就。这是人要寻求主的第二个原因。然后根据以赛亚书的55章6到13节有第三个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是出现在第12节的第一个字，交代了人要寻求主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主会带给人平安和喜乐。55章12到13节，我们在12节之前加上一个因为的字眼，因为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道，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派长，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直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做回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边提到的会歌唱，平平安安，大山小山 这是祭言，其实都是在上文出现过的。以赛亚书54章1节就两次提及要歌唱哈。以赛亚书54章1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54章、啊、另外呢就是54章10节、啊、54章的10节就提及大山小山、啊、也是一节很出名的金句。第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边的其中的挪开和离开原文是同一个字眼，都可以翻译为挪开或者是离开。我们把整句经文集结的再翻译出来一次，可以这样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那里挪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然后呢，在54章的11节跟13节就提到困苦的人要大享平安。54章11节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13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人要寻求主，根据55章6到13节提出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主也是唯有主能够带给人、啊、平安和喜乐。不过、啊、55章12到13节跟他上文、啊、几节经文、啊、进一步的提醒人，这个平安喜乐、啊、神带给人的平安喜乐、啊、不只是在人风调雨顺的日子可以享受的平安，而是在面对大山小山的日子，在困苦的时刻也可以享有平安和喜乐、啊、因为这边、提到是你接受困苦的人、啊、神也可以让他的儿女大享平安。所以人要寻求主、啊、不只是因为、啊、主会带给人平安和喜乐，更是因为、啊、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日子，主也可以赐给人平安喜乐。曾经、啊、听过一个真实的个案、啊、有一个女孩子，她、刚刚好在她父亲生意失败的时候出生，结果他的家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吉利的人。这个女孩子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呢，一直就受到家人的歧视，所以他心中就在想啊，他应该早点出嫁啊，另外组织自己的家庭，那就可以帮忙他摆脱不吉利的厄运、啊、从此幸福快乐、啊、因此他就不到20岁就找了一个伴侣、啊、结婚了。起初他的婚姻生活是蛮愉快的，而且不久还怀孕、啊、生了一个儿子。可惜的是、啊、他生下来的儿子没多久就被医生判断是一个迟钝的孩子 这个女士呢，知道的这个坏消息以后啊，她整天以泪洗脸。她出生的时候，将不幸的事情带给她的父亲啊，让她生意失败。她自己结婚，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也同样的将她的不吉利的命运带给他的儿子，生了这个迟钝的孩子，所以他就很伤心。不过呢，感恩的是有人在他的苦况当中带领他信耶稣。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儿子有没有变成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呢？没有啊，他的儿子还是那个儿子。客观环境没有改变，不过呢，他整个人就有180度的改变。靠着主的恩典和主那具体的帮助，他信主之后就很开心的来教养他眼前的孩子。这个姊妹的经历啊，让我们看到，其实基督教信仰不是说告诉我们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凡事皆好，凡事都顺利，然后呢你为身体完全没有问题，家庭也幸福，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凡事都很顺利哈。这一切都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其实是四个字啊，就是笑对风暴啊，笑对风暴。神从来都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好像诗歌所说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信主的人不一定会事事如意的，凡事都顺利的。可是呢，只要我们肯信靠向主我们就有能力，就有力量度过艰难的日子。综合起来说，以赛亚书55:6-13鼓励人当寻求主主要有三个原因三个因为，记载在以赛亚书55:8-9是第一个因为，然后55:10-11有第二个因为，55:12-13有第三个因为。人要寻求主，第一个因为因为主的道路是超越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人要寻求主，第二个原因，因为主的话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必然要成就。人要寻求主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主会带给人平安和喜乐，而且不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有平安和喜乐，更是在艰难的困苦的日子主也有能力带给人平安和喜乐这个是55:6-13鼓励人要寻求主的三个原因。不过呢在结束之前，我们要再读以赛亚书55:6。以赛亚书55:6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句经文很重要因为这句经文是一个邀请，同时这个邀请背后又有一个假设，就是说你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寻求主的机会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时机去寻求主，去求告主，因为机会过去，可能就不复再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爱主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寻求主，透过学习主的道，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将神的爱，将福音的信仰传给那些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也有很多缺欠的地方，是需要主的帮助的。我们不止自己去寻求主，也邀请我们周围还没有得到这个福分的的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去寻求主，去学习圣经，以致让圣经，让神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度过复杂多变的人生，这是以赛亚书55章6-13节给我们的提醒。其实我们假如回顾不同的传统的先知的信息，里面都有同样的几方面的指向，就是说神其实不只是他的选民以色列的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全宇宙的上帝，也是全民要寻求的上主，他是全宇宙的主，他也是一位有主权的上帝，他也是有主权的，是一位掌权的上帝，他掌管天下宇宙万物，也掌管人心。而神对属于他的人的要求，其实不只是说表面的限制啊，或者是类似的外在的行为，他对他旧约的选民的要求不只是表面的行动，而是他们内心的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以赛亚书或者是在其他的先知书，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也包括他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们的伦理道德方面有没有满足与他们立约的神的要求。好，今天我们分享以赛亚书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们。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